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路德记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旧约圣经329页，路德记一章一到二节。各位翻到请听我念。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莱昌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这句话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哈，我不是在腹诽，我只是在觉得它可以表达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这句话意思就是谁在管？那我们的答案当然非常简单，神在掌管，神掌管一切。不过我们也还要问，神掌管一切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给出答案，神掌管巨细无遗的每件事，为了要在每件事上显出他的荣耀。不管是创造是审判，不管是赐恩或者降祸，不管是最大的事或最渺小的事，甚至当主什么事都没有做，起码我们觉得他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他也显出他安静沉默的荣耀。我们说一句不敬的话，我们的主举手投足都是戏，他不讲话也是戏。就像默片的时候，你看 Charlie Chaplin 的时候，不讲话也有戏。我们的主不能隐藏他丰富的荣耀，连他全能也不能够隐藏他的全能，因为他太美太善，他是绝对的美善。所以主做的每件事，我们能理解不能理解，罪恶世界的许许多多，不是许许多多，一切通通是为了荣耀神，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善良，显出他无可测度的慈爱，这一切都是荣耀。在民数记14章21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的震怒，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以色列人悖逆怀疑神，不是一次两次，是无休止的，是继续不断的，是跟我们一样，以色列人常常得罪神，悖逆神，怀疑神，然后在摩西的祷告之下，神说，我赦免他们，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赦免显出神的荣耀，赦免和定罪，这个大地上的赦免定罪，这宇宙中的赦免定罪，这宇宙中的有无是神来决定的，而他的赦免和他的定罪和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我按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他荣耀的公义和荣耀的审判。不过不只是这样，如果以色列人从那次开始被主赦免，不至于马上死亡，却需要在旷野漂流40年，好像是惩罚，如同我们今天因为得罪神，好像受到神的一些惩罚和打击的时候，不是只要显出神的公义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的目的，神要在一切的事上叫人跟他和好。啊，各位，你可以选很多的经文，神做事的目的要荣耀他，神做事的目的，或做一切的事，或不做一切事，或说一切的话，或不说任何的话，目的是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他得荣耀，叫人得益处。但是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可以很恰当的描述 神所有作为的目的，也包括你在人生所经历到接触到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你察觉不察觉的，你睡你醒的每件事，神有一个目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神做事的目的是希望人跟他和好，甚至万物跟他和好。这刚好就是我们刚才圣餐所想要表达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因此今天所要讲的和我们的，其实每一篇讲道，不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个教会所要传出来的信息，可以用圣经的很多话来表达，也可以用保罗的这句话来表达。所以我们做基督使徒的，所以我们做基督仆人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儿女的，所以我们做基督教会，所以我们做基督诗班的，就要唱歌，就要绘画，就要演戏，就要办快乐儿童营，就要办复活节的园游会。是的，那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儿女的，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下面这句话我很喜欢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我喜欢那个求字，我们替上帝，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所做的一切的事，目的不管是审判，在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之前，在麦子和败子分出来之前，在这个世界上对不管万恶不赦的人，或者是抵挡上帝的无神论或异教徒，或者是对基督徒，或者是受委屈的，或者是受伤害的，或者有需要的，神都是希望他的荣耀彰显，希望人得益处，希望人跟神和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因为我们在讲士师记下面的路德记。在士师的时代，神这个目的达到了吗？在士师的时代，我们在士师记里看到每件事神显出他的荣耀吗？我不知道各位在过去的几个月有这样的体会没有，但是我们会觉得很悲哀，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讲下去，起码我觉得简直讲不下去了。你可以说在那流奶与蜜的土地上，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杀戮，那么多的残忍，那么多的不是不道德而已，那么多的凶暴凶杀。我曾经提过犹太人的命运何等悲惨，这个世界好多族的命运何等悲惨，有那灭种族的事，而希特勒在二次大战消灭了600万犹太人，不是第一次。我现在想想看，第一次好像是在士师记，不是希特勒，不是阿里安民族消灭犹太民族，是犹太民族消灭了他们的一个支派。这是上一个礼拜各位听何长老已经讲过的，那里面有很多很残忍的字眼，各位可能忘记了。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那是他们的同胞。以色列人转到便雅悯地，士师记二十章第四十八节，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后来在21章第16节，长老说的，不是各位长老，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各位，女人也杀，整个杀到剩下600个逃掉的勇士。后来他们要帮他们找延续种族的办法，也是用杀的，杀其他族的男人。各位，这里显出上帝什么荣耀来了？这里显出上帝极大的慈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要神， 任意而行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愿意跟神和好，我们要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或者罪恶当中，结果是什么？哦，在每一件事上，神都有他的美意。在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神最后说，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我们想当然耳，这是一个惩罚。但是记得吗？这个惩罚固然显出神的公义，这个惩罚最终的目的也不是惩罚，是叫人在惩罚当中悔改，跟神和好，得到更大的祝福。生命记第八章，摩西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们被惩罚在旷野走了40年，这40年上帝是苦待你们，但是这40年也是奇妙的恩典，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丰富的恩典。他们不耕种，他们不工作，他们不汗流满面，他们得到上帝天天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而且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理思想，我不知道以色列那40年好像从民数记看他们在抱怨，而神说这40年你要想一想，这40年在干什么。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神人管教儿子一样。这40年神要你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40年的惩罚对那跟神和好的人来讲是40年的祝福和学习。在士师记里我们已经讲过，是让我们学习知道不要任意而行。如果任意而行，流奶与蜜之地会变成一个土场。那么路德记的背景其实跟士师记是相同的。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是士师记比较早期的时候。不管早期或晚期，士师记我们看到人祸，路德记我们看到天灾，我们看到极多的不幸。我们在第一章今天1到14节我们看到的是最多的不幸，告诉我们美好的教训一样的。如果士师记让你看到流奶与蜜的大地可以变成杀戮的土场，因为人偏行己路，不听神的话，那么在赤地千里的饥荒当中，人可以因为跟神和好而造成无限永远的祝福。苍茫大地神主福城，苍茫大地人主福城，人信靠神就蒙福，人离弃神就受祸。神的降灾降祸降福降恩取决于人是不是信靠他。所以你是宇宙的主宰，当然这是因为神是宇宙的主宰，你在他的权柄话语之下。第一章第一节，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为什么会有饥荒？神为什么把饥荒降在这个世上？在列王记上第8章35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讲到说，你的民如果得罪了你，而且是一再得罪你，你使天闭塞不下雨，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仇敌犯境，无论什么灾祸疾病你降下来。各位，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荣耀，但这不是最终的公义和荣耀。目的是，如果是这样，你的民跟你和好了，认罪了，祷告了，求你赦免他们。所以饥荒的降临可能是罪恶，但饥荒降临的结果 应当是罪恶的消除。饥荒降临可能是因为神的愤怒，但是饥荒降临的结果是希望神跟人能够和好。但有更困难的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讲过，苍茫大地神主浮沉，但神为什么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这个逻辑基本上没有错，但应用的时候常常错透了。就是我们走在主的旨意中，我们就蒙福，特别是物质上的福；我们离弃神就有灾祸，特别是物质上的灾祸。可是我记得我在有一年的母亲节，我曾经讲过一个伤痛的母亲，我今天不会再讲了，就是利斯巴这件事，记在撒母耳记下21章。如果以色列人照着圣经许多地方，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你的百姓得罪你，你降下饥荒，就求你让他们如何如何，以至于你也如何如何，他们得罪你。可是在撒母耳记下21章1节说，大卫年间有3年的饥荒，大饥荒，一连3年。那么是大卫犯了什么罪，百姓犯了什么罪，以至于神要降下饥荒呢？大卫问神，我想他想不出来，所以他问神，神说因为扫罗，冤枉哦，扫罗犯的罪为什么要大卫和他的子民来承受？我今天生了重病，神指示我，这是因为500年前有个阿拉伯人杀了一个犹太人，所以临到你身上。好冤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你们所有的问题大概都是这些问题，原谅我一再说，因为你们一再问，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为什么苍茫大地神在主浮沉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我们也记得以西结书18章，耶和华讲过将来不会有这样的事，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葡萄不会酸倒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坏汉做事坏汉当，祸福都是你自己承担。各位，圣经没有矛盾，这是真实的，只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神的公平和慈爱，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逻辑不一定能够了解，但那愿意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遭遇、任何的委屈、任何的得胜当中，继续跟神是和好的，有福了。我不太知道，我不太敢说，现在他们碰到饥荒一定是当时有多少邪恶，有可能。我们知道的是，神有公义的做法，我们不一定能够把这件事和我们的作为一定直接连在一起，但我们继续信靠神。我希望你也知道，你要继续这样对神有这样的态度。好，饥荒，于是在1节、2节重复了，第二节不过是再重复第一节讲的，只是讲的更详细，这就好像要你去思想，因为同样的内容它重复一定是有它的提醒的作用。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就离开了伯利恒，伯利恒就是谷仓。饥荒是这么严重，以至于谷仓没有东西吃，他们就要到摩押地去寄居。他们去摩押地寄居，引起很多人说这是以利米勒和他全家倒霉的开始。以利米勒做错了，他离开上帝应许之地到外邦之地，这是不应该的。各位，我想不一定，寄居一定是不对的吗？在饥荒的时候到一个有粮食的地方去一定不应该吗？我记得我们台湾有2次的大量的人出去寄居，我的印象所及，一个是我们从联合国被赶出来的时候，或者退出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中美建交或者美匪建交的时候。那么这2次很多人就移民了，很多移民的人也会好像有点惭愧的讲，哎呀，其实我们身在美营心在汉啊， 各位，我一点不觉得你要为这件事表达你是很大的罪恶。当这个世界有艰难灾祸的时候，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除非神有另外清楚的指示，我不觉得这是错事，不一定是错事。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亚伯拉罕也是到了这块流奶与蜜之地，而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也有大饥荒，亚伯拉罕就到埃及去寄居。在整个的事上，亚伯拉罕是犯罪了，特别是他跟他的妻子说谎。但是我不觉得他去埃及寄居，起码我在经文里面没有看到神对他有责备，甚至他发了大财。不过这我们不敢多讲了，免得你现在离开信友堂就因为我说离开了应许地会发大财。现在大家想发财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一节也讲到说，大卫在极其困难的时候，扫罗追杀他，他无地可容的时候，他逃到非利士地去，我们也没有看到神对他有什么责备。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二节，以利沙曾经受过一个有钱妇人的帮助，后来饥荒来了，以利沙跟他讲说，你到非利士地去寄居。耶利米书三十八章讲的更严重了，整个耶利米书都在讲这件事，就是以色列得罪上帝，上帝要他们亡国，上帝要他们投降，上帝要他们到巴比伦去寄居。所以耶利米跟西底家王说，你要投降。我们当然也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以利亚到西顿撒勒法寄居的事，那时候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地方神差遣他去，神差遣他到西顿撒勒法拜偶像的大本营，巴利的大本营耶洗别的家乡那里去寄居。各位，再想到我常常引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呢？这个世界又有哪个地方我们不是在寄居呢？这个世界又有哪个地方我们可以不把它当作我们的家呢？神所在的地方，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但是我还是不敢说亚比米勒去一定是对的或不对的，我只有说在经文里我看不出他一定是错的。你说一定错，因为他很倒霉。哎，各位，这也是我讲过多次的，我们基督徒不能用成败论英雄。哎，很多时候走在主的旨意当中，爱主侍奉主，那背的十字架之沉重啊，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主的时候一帆风顺。所以让我们知道神在苍茫大地中掌管，让我们知道神的掌管对我们都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顺服跟神和好，都在这里面能够让我们自己和任何人都得帮助，神得到荣耀。第三节，当以利米勒和他家人去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看到不幸的事发生了，以利米勒死了。事实上到后来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啊，这个死起码是他们得罪上帝神的咒诅吧。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第一个，死是从罪来的，这没错，没有罪就没有死亡。第二个，在圣经里面包括启示录，生死一切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承认。但是各位，我们仍然要说，你不能够说一个人病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失业了，一个人倒霉了，就一定是被神处罚，他犯罪了。啊，这我们讨论过很多，约伯记诗篇七十三篇啊，还有生来瞎眼的，这些我们都讲过，我们在这里只是再提一下。以利米勒的死不一定是说他就是错误的。约在列王记上十四章，那个叫以色列陷在罪中的以色列的国父耶罗波安，他的儿子生病了。后来先知对他的妻子讲，你的儿子非死不可，必定死， 下面一句理由是什么？因为在耶罗波安全家只有他敬畏上帝。各位，求主让这句话不会让你们从今不读经不祷告，因为敬畏上帝必定死。这都是乱用逻辑啊，请原谅哈，你不要这样用。我只是在说一个人的死亡，一个年轻人的死亡，一个全家都罪恶，只有一个圣洁善良的人，他死亡，跟以赛亚书讲，一人的死是免了将来的灾祸。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不仅是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不是得罪神的人，是神喜悦的人，可能死亡，还可能有其他的事发生。有人来跟耶稣讲，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在教会里天天听到看到主所爱的人打电话或来找我，窗帘要拉下来或到隐秘的地方讲，因为主啊，你所爱的人失业了，你所爱的人得癌症了，你所爱的人儿子没考上学校，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各位，你不要怪我总在讲这些，因为你们一直在问我这些，怎么会这样呢？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以利沙的一个仆人死掉了，那个寡妇留下来，寡妇跟以利沙讲，我的先生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知道现在他死了，留下孤儿寡妇没有生路。我说这些例子不是说你碰到福或祸就一定是你信主不信主，我多次讲过，我们信主是一定有永远的美好，但是神怎么把这美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不能知道，或者说神光照我们多少，我们有多少的信心，我们就知道多少。就像今天诗班的诗歌一样，神啊，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的需要。我们不晓得这么多不幸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他们很悲惨。好了，第四节我们应该可以定定他们的罪了哈，就是这两个人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哎呦，娶异族女子为妻，这是罪恶了，这康姆斯你也讲过很多次了，这也是在摩西五经里多次讲的，你怎么可以跟外族通婚，跟迦南人通婚。可是各位稍等稍等，这个摩押人不是迦南人，迦南七族里面没有摩押人。事实上摩西五经里还常常说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是以色列人兄弟，就血统来讲他们的确也是兄弟。所以这一件事也不一定错误。我还是说这句话，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成败得失论信心，不要以世上的荣华富贵为我们是不是属灵的标准，也不要就把这些通通丢掉。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谦卑的相信神，我们坚定的相信神，但我们承认我们的理解和执行常常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这一家可够悲惨了，死了丈夫，死了儿子。哦，在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改一首诗，十年一觉摩押梦，换来苦命厄运名。这个拿俄米的意思，这个名字是甜的意思。他后来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不要叫我甜姐儿，要叫我苦瓜脸。我真够苦了。他是苦， 我们是在笑，但他真苦。各位，我刚刚讲的一切例子也不是不同情各位，你我在罪恶的世界都有很多实在是情何以堪理何以通的一些苦。这么多的苦怎么办？耶和华为什么要叫他走这一趟十年的冤枉路，十年的苦？如果早知道怎么样，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都很多，但事实上事后诸葛亮也不能保证你当时如果买了这个买了那个，到了这里到那里，不这样不那样又会怎么样。你知道，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总是在罪恶当中的，直到主耶稣再来。而你也要知道，即使有一切不合理的罪恶或一切合理的祝福，神在主福城，而他在主福城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一定是为了他的荣耀，一定是为叫爱神人得益处，一定是要叫神跟人跟万物和好的。我们感谢主，这个拿俄米非常的苦，但是他听到了，他听到了福音，这福音就是耶和华又眷顾他的百姓了，他就回去了。在整个的故事里，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心里有苦毒，他心里有痛苦，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掺杂。他心里也有信心，我们不必太去分析检查我们自己心里的状况，这求主检查。但我们很感谢主，即便你只有那一点芥菜种的信心，只有那一点倾向上帝的心啊，神所赐下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的怒气转眼之间。拿俄米听到一件事，耶和华祝福了，我想他就想跟神和好，他要回去了。有两个字，一个第六节起身，一个第七节起行。我曾经提过，原谅我再用一句废话，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在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的楼台上说一句话，中华民族从今以后站起来了。后来有一个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的胡风，在那天写日记说，时间从今天开始了。哇，太伟大了，没有毛泽东时间都没有啊，他把毛泽东当上帝了，而且是奥古斯丁式的上帝，因为奥古斯丁说时间都是上帝造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有人说后来是跪下，你这只配做奴隶的人。我不再讲政治，各位，我真的不再讲政治，我只在讲说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理想，共产主义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的文学，还有很多的诗词歌赋，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爱情的事情。我在姐妹会曾经提过，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世界在呼唤我们，起来，在我这里得到爱情，来啊，在我这里得到教育的机会，来啊，到我这里得到工作的机会，是呼召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最好的房子，这是房地产广告对各位的呼召，基金有对你呼召，放在这里每年最少20%，你要把钱拿去。这个世界在呼召我们，有普通的，有庸俗的，有欺骗的，有极其高贵叫人热血沸腾的。至于那热血沸腾后来是造成血流满地还是其他的，我们在这里不说了。我在这里说，我们的主也在呼召我们，整个世界魔鬼在用各样的东西呼唤你，呼召你，吸引你，要你把你的命给他，要你把你的青春给他，要你把你的一生给他。我们的上帝也用那微小的呼声，像以利亚在何烈山上所听到的，在呼召你。我不是说那种特别的什么经验，我是说上帝的话和圣灵对我们的工作，来，从亚当夏娃背你以后，神就在说这句话，到我这里来。 你这饥渴慕义的人，你这口干的人，你这口渴的人，你这瞎眼的人，你这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得到安息，你这瞎眼的人到我这里来得到光明，你这耳聋的人到我这里来得到听觉，你这死人到我这里来得到复活。起来，在保罗和彼得的书信里面都有讲到，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话有惊天动地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能力。其他的广告对你的呼召有魅力，但不一定有那个能力。他听到神的话，他听到福音，他起来了。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用他死无变有的能力和声音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那个躺了38年不能动弹的瘫子听到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他就起来了。还有那个4个人放在褥子上放在耶稣面前的人，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他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在使徒行传22章16节，一个犯尽错误的人，一个良心最敏锐道德最美好律法上无懈可击的保罗，他发现他做错事了，他所有的逼迫都逼迫错对象，逼迫了上帝和信靠上帝的仆人。耶稣对他说，起来你为什么单眼，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我要用你，我跟你和好了，虽然你是与我为仇的，我儿子的血让你跟我能够和好。起来，愿我们每个人不断地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召，神慈爱的呼召，起来离弃你的罪恶，离弃你的悲哀，看到我的慈爱和怜悯，看到我的拯救和预备，到我这里来。好，拿阿米和他的两个媳妇也要回到犹大去。我们相信既然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我们就能够接受，这是耶和华借着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也感动了这个老妇人的心，心被恩感，她就起来，她就回去。下面第8节到第10节有截然相反的解释。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这有两个相反的解释，一个解释是我们比较多听到的，也是我觉得比较正确的解释，就是这里显出拿阿米这个婆婆无私的爱，就是她现在要回到犹大地去了，她知道如果这两个媳妇跟着她的话，两个媳妇会要再嫁很困难，因为她们还年轻，应该也还漂亮，应该会有年轻人喜欢她们，可是如果有年轻人喜欢他们，看到后面还有个老拖油瓶，哦，还要养你妈妈养婆婆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会妨碍到你们的婚姻，照顾我太辛苦了，你们回去吧。 你们对我已经够好了。我的解释，拿俄米讲这段话是体恤他的媳妇，而媳妇不愿意离开婆婆，我的解释是媳妇爱婆婆，我不要离开你，我要照顾你。当然有相反的解释，有人说拿俄米是要把他两个媳妇甩掉，因为要照顾他们，顾他们生计太难了。媳妇是懒惰最好跟着一个老太太啃老族，就让他天天供应我们吃的。这个解释当然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觉得好像太用现代来想当年了。当年媳妇跟着婆婆是很辛苦的，不像现在可以啃老族啊。没，就是如果拿俄米哈一个人回去，就有两个媳妇陪的话会很好，就是两个媳妇照顾他嘛，保护他嘛，很需要的。他不要他们照顾，对自己是很不利很辛苦的，老身一个人回去谁照顾，碰到什么抢，当这么老了不会有强奸的事，但是很老了很辛苦需要人照顾，他居然为了媳妇的幸福婚姻，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对我已经很好了，你们恩待了你们已经死去的丈夫，我到今天都记得，你们也恩待我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包括你们的丈夫和你们的公公，愿耶和华这样恩待你们。我觉得这话讲得太动人了，两个媳妇你们真好，而且他祝福他们，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这更是一个蒙恩的人的特点。我们的缺点常常就是说，哎呀我倒霉你也倒霉，这样心里有点安慰，我儿子没考上大学，哎，知道你也没考上大学，哎呀好高兴，一听到我儿子没考上大学，你儿子考上台大，哎呦真是，又是我们刚刚问的一大堆问题，主啊为什么你所爱的人这样，还有为什么你不爱的人那样。拿俄米，我是寡妇，我辛苦，媳妇啊你们有你们的幸福，愿你们得幸福。这媳妇居然也不愿意离开婆婆，这是很吃惊的事情啊！对不起，我太太也在，我妈妈也在，我也可以讲，各位，再好的婆婆如果到你家来住，住了几个月走了或者分开了，我想你也会，再好的婆媳关系你也会松一口气嘛，这不是罪恶吧？有没有听到婆婆要走，哦你不要走，请你留下来。他们两个放声大哭，我们一定要跟着你。各位为什么要跟着拿俄米？拿俄米有什么？拿俄米是亿万富婆，死了以后遗产分给他们很多，拿俄米什么都没有。拿俄米家里还有好几个英俊帅的儿子，将来不是封侯就是做王，他一个儿子都没有。如果今天有布道会，我们不会请拿俄米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起来做见证都是风光亮丽的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啊，以前又是吸毒，又是家里穷，又是什么都没有的啊！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发财了，我做了 CEO 了，我现在钱那么多，哎，你要信耶稣这么好。拿俄米来做见证，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老公先死，再死两个儿子，你们都要信耶稣啊！各位，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他有上帝的爱，那就够了。他有上帝的爱，他跟上帝和好，在罪恶的世界，在死去丈夫死去儿子的世界里面，他也还有苦毒有愤怒，但是他认识神，我要回到神那里，耶和华眷顾百姓。所以我必须接下去讲，我这个基督的仆人，我奉主的名求你们跟神和好。好，于是拿俄米就是再说了一段很稀奇的话，十一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她都叫他们女儿，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你们干嘛跟着我？没有好处的。刚刚已经讲过，如果跟着我，别的人不会要娶你们的，因为还要养我这老拖油瓶，太辛苦了。 你们是不是在想到上帝的一个作为，上帝的规矩？这规矩在以色列叫做兄终弟及啊，就是如果哥哥死了没孩子，弟弟要娶嫂子，以后生下来的儿子要归在，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是保护死人的产业。哎，女儿啊，你们在想我还能给你们儿子做丈夫吗？这不可能啊，这要有好多的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我今天就被一个，我这个老太太今天就有人看上，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今天我就跟她结婚而且能怀孕。第三个神迹，要怀双胞胎，因为有两个媳妇。第四个，两个儿子，两个怀的都必须是儿子。第五个神迹是这两个孩子长大了，他们也愿意娶你们，你们也愿意嫁他们。五大神迹加起来就是不可能啊。女儿啊，你们愿意跟我，我也很感动，但是神现在叫我一无所有，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媳妇又放声大哭。路德记大家都说是田园诗章，非常的美，各位以后会继续听到。路德记各位也知道有画，米耶他画的十岁。路德记其实也有雕刻，也有雕刻刻那个在摩押的边界拿俄米跟两个媳妇话别的，非常精彩。但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路德对拿俄米讲的话我不能偷下个礼拜要讲的，所以我不讲了。那么各位，这是沈牧师的安排，沈牧师在这里，你们不能怪我。其实这就是章回小说嘛，叫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聚会就是了。路德对拿俄米就像拿俄米对上帝一样，路德说你甩不掉我的，我跟你跟定了。拿俄米对上帝说，我好像，我们不能多讲，我们只能推测，我好像远离过你，或者你好像攻击我，你伸手攻击我。但是上帝啊，我即便觉得你伸手攻击我，即便你待我这么苦，我还是要跟着你。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切看起来的艰难痛苦，你的不合情不合理，你的霸道，你的不义当中，那个时候他当然不知道耶稣基督，但这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心里有神的灵。他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样，他能够不凭外貌，原文是肉体，不凭肉体来认人，不凭肉体来认神，不凭经验，不凭理智，不凭环境，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这些要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我们不再凭肉体认基督了。当你不凭着肉体，不凭着你的理性、经验、环境、感觉来认神、认人的时候，当你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权柄、话语、圣灵的大能来认基督、来认神、来认神所主管的苍茫大地的时候，你跟神是和好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怎么可能和好？神在基督里不将自己的过犯，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是和好最重要的基础。耶稣替你死，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容我再重复一次，所以我们做基督教会的，做基督使徒的，做基督牧师的，做基督诗班的，做基督主日学老师的，借着神借着我们劝你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对我们这个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的人不断的呼召，谢谢你对我们这个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的人不断的光照，谢谢你对我们这心灵破碎扭曲残缺愤怒苦毒灰心绝望的人，好像那以西结所在的平原一样，我们心是一片枯干的骨头，又臭又没有指望。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掌管着一切，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善良，你的代赎，你的救恩，你对我们的光照，你对我们的呼唤，你对我们的触摸，你对我们的医治，使我们甚至已经软弱到没有办法起来了，好像拉撒路在坟墓一样没有办法起来，但是当你有权柄慈爱的话临到的时候，那死人就出来了。愿所有你的儿女如同一人到主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成为我们跟你和好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